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Welcome to Only Mama School， 欢迎来到懒人妈妈说故事。大家好，我是懒人妈妈 Samantha。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懒人妈妈来上课，跟其他周三的节目一样，这是一个不定期更新并且欢迎大人收听的单元。懒人妈妈会在这个单元里采访各式各样的专家，或是分享一些我的读书心得，希望大家试听看看，也可以留言跟我说你的想法哦。在求学的过程，无论是谁都可能会有过挫折的感受，尤其是我们这一辈的家长们啊，可能自己就曾经在学海里翻船。现在升学的管道越来越多元，成绩的好坏也不必拿来当作评断孩子的成长。不过如果可以在基础学习的前期就让孩子用好玩的方式接触他们要学的知识，或许更能让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找到自己的乐趣。今天的懒人妈妈来上课算是我的自费时间，我是真心想要知道要怎么样把数学学得好玩，也可以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增加有趣的小元素。让我们欢迎数感实验室的创办人赖以威教授与廖佩瑜老师。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以威。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cy。
哦，以威教授目前是在师大电机系担任副教授，对吗？
没错。
哦，除了教学之外，同时也有许多本著作，甚至常常在网络上和大家分享玩数学的小方法，还有科普文。能不能请以威啊分享一下自己的数学童年，还有是怎么想到这些特色的教学方法呀？
好啊，其实我自己，我真正开始做数学科普这件事情是在我大概博士班毕业之后才开始做，但是2011年之后。那小时候我原本会觉得说，我好像跟大家一样，就是并没有特别去重视数学这一块。当然说可能说，小学是国中数学小老师啊，高中数学小老师这样子。对，可是后来我仔细回想，就因为太多人问我这件事情，我想到说好像有。其实小时候我在那个，像我妈妈，我爸妈都是老师，他有时候就会把我放在那个学校老师的办公室，因为他妈工作嘛，就把他放在导师 办公室那边，然后就给我一些益智游戏，可能给我一个方块，然后里面有很多个像那种俄罗斯方块这样子，然后你把它拼成一个拼起来这样子。
你是说像玩具那样子
的？对、哦、然后就让我玩那个游戏。然后又或者是说我在这个国小念资优班的时候，我们有上数学课，那个时候数学课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老师会给你一个很难很难的题目，然后会让你想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我觉得听众听到这边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一开始真的，一开始我懂大家感觉，一开始我觉得很无聊，说这那到底所谓的很久是多久？半小时吗？一小时吗？哦，不是，那个很久，我记得我第一题大概想了可能两三个礼拜。
哦，你是把这个题目可能就记得了，回去有空的时候可能就思索一下这样。
这个会一开始其实不会那么认真，一开始其实就是老师给你的题目，然后就是一整个下午数学课才三节课，就一坐在那边想，然后看那个题目，然后第二个礼拜又是三节课，又看同样的一个题目。一开始真的觉得很无聊，会觉得说那我现在在这边浪费我的生命，然后
就万一又解不出来，
对，
到底要干嘛，
就觉得好像不可能解得出来啊。可是当你看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像我第一题可能看了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之后，真的解出来了。
一位教授恕我冒犯，我先跟正常人聊下天好了。我自己小时候就是对数学很排斥的小孩，其实印象里我记得像代数啊我就算的还行，但是牵扯到几何那种边边角角几度，什么操场跑两圈绕回来跑了多少，还有什么椭圆形球场面积，这个好，我现在光讲出这些题目我再次又觉得有点噩梦。那我从数感实验室的实体活动中发现，就是 Stacy， 你是不是跟我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对数学有点微恐慌，就是共享这个痛苦回忆呢？身为共同创办人，你怎么克服自己对数学的惧怕，然后带领孩子就是接触这个科目啊？
对，其实我觉得我跟懒人妈妈比较像，就是我们应该过去都是非常害怕数学的文理人就是文组人这样子。那我开始可能改变对数学的想法，其实是在认识一位老师之后。因为那时候看到一位老师他写了很多关于数学的科普文章，我才知道说原来数学可以跟红包包多少钱，然后跟哈利波特鬼灭之刃，跟生活当中什么奥运 logo 啊有很多的关系跟应用，就觉得说其实好像数学也不是我想的那么狭隘，也蛮有趣的。那只是以前可能我们在数学课本里面没有办法发现它这个样貌。对，所以后来就跟乙薇讨论到说其实像生物或者是化学它都可以动手做实验，可是数学我们好像只能用公式啊跟纸笔学习，就会让我们觉得说以前这个科目真的超无聊。就是 会想要把它放到最后一个科目再复习再打开的一个课本。
为了避免就是听众觉得我根本就是刚刚抹黑乙薇教授，我要再给那个乙薇一些时间，然后来应该说我刚刚问的是他童年嘛，然后那你后来是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就是你现在在科普数学这一块，那你怎么样把它用浅白的方式让小孩更知道啊？你可不可以做几个举例？
好，数学有就像在说他很多人觉得他很抽象所以很无聊，但其实他可以因为他很抽象所以可以跟很多领域做结合，就好像是我们最近在粉丝上发了一篇文讲说李白多喜欢白色，那其实就是我们去查一些这个研究的结果，发现说，李白在《全唐诗》里面写的将近都百首的诗里面，有将近一半都有“白色”这个字出现，然后最常用的可能是白日，然后还有白玉、白云之类的。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会有感觉，会觉得说，的确我好像都背过几首李白的诗，然后都有白这个字，可是没想到他这么喜欢用白色，
有点连接了把国语文跟大数据做整合的感觉。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对很多领域都很熟悉，比方说刚刚讲的诗词很熟悉，可是你用数学角度去看的话就会完全不一样样貌。那这种不同角度切入的趣味性是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很喜欢的。
我刚刚额外又想到一个问题啊，你说你大概是博班的时候开始就是想要怎么样把数学这个让人家有点看着就觉得很害怕的科目然后做成科普文，这是跟你的博班论文有关吗？还是其实完全不相干你自己兴趣而已？
其实完全不相干，我的研究是做无线通讯，但是这个是我自己后来也是因为家里的关系，我父亲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跟着一起把它做下去。
了解，真的是很敬佩，因为对数学真的太害怕了。好， 我还有一个印象是也是前阵子的脸书吧，上次就是你们好像有写到在聊92这个数字92，然后因为我们用中文的逻辑就是90加上2，那这个语言逻辑跟英文一样就是 90 然后 plus 2，但是在法国或加拿大法语区的说法他们是4个20再加上12。好，我现在完全没有打算就是要在我听众面前献丑讲那个法文，但是你们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拿92这个东西来聊，然后是因为透过跟粉丝的互动然后才发现有这么多跟数学有关的语言逻辑吗？
其实我们团队在找题材的时候不太会就是会天南地北去找，然后我们团队有一个共编的资料，然后里面大家就是一个群组，大家每天就丢各式各样说，我今天看到这个数学很有趣，我今天看到那个很有趣，所以像这个题材就是我们某一天有人看到，他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把它丢进来，那丢进来之后就会有专门的这个科普编辑，或者是我自己，我们就会觉得说，这题目真的很有趣，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像刚刚提到说，我们会去往深入去挖，找更多的相关资料，然后就把它变成一篇科普的文章。
所以你们就是最强的那个科普企划本身就是你个人在担任这件事对吗？
我跟我们团队还有另外对还有另外两三位同事都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每天可能就是到处搜刮有趣的生活小元素加进来，然后结合数学的概念，然后再把它释出给大家。
没错，
我自己在写原创故事的时候常常觉得可以把故事当作载体，那除了可以欣赏文学的美之外啊，也可以跟小朋友介绍比如说生活小知识或者是国际新闻还有包括文化历史，这些东西其实对小朋友来说其实是很有吸引力的，对他们来讲他面对的东西就不是学科了，他就只是在听一个故事，听你在说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数感实验室其实最近跟亲子天下有合作，然后打算推出一档12堂的线上启蒙课程对吗？能不能请就是两位帮我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啊？
好啊，其实这个课程最一开始不是因为说我还蛮常跟我们家的哥哥他今年5岁在一起在玩数学，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当然很多爸妈会关心孩子从小可能英文啊国文啊这些事情，那数学我觉得其实可以在小 这个幼小的时候，大班中班的时候就开始去认识，但是我们认识并不是说要开始学加法呀、乘法呀这些事情，而是可以让他知道说数学就是一种思考方式，数学就是你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样貌。那比方说我们家小朋友他可能走路上就会说，哎，那边有圆形哦，圆形那个红绿灯，那边有圆形的交通号志，然后那边有三角形的交通号志，他就会很自然而然去看一些形状，然后可能对于数量这件事情他也会说，哦，这个多这个少，那这个时候大人其实可以帮忙说，那所谓的多是几个可以去数数看，然后所谓少是几个可以数数看，然后从数数啊变成数字啊，就是数学是个很适合在生活中特别是 小朋友这样子去互动的一个知识。那有这样的经验之后，后来我们就跟亲子家合作，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变成了十二堂的这个动画课，然后由乐乐来去演绎，乐乐跟我们的吉祥物 Noom Noom 一起来做这十二集的故事。
这个 Noom Noom 是从你们开始创立你们的工作室或者是这个数感实验室，它就一直存在的吗？
对，它其实是我们的 logo 衍生出来的一个宇宙的心愿。 Noom Noom 跟那个乐乐也一起首次合作现身，所以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
Noom Noom 是因为 number 吗？
对，它是它的名字NUM NUM 这样。
对，所以你们之后有打算要帮他出个什么 Burber 之类的吗？这个线上动画启蒙课程啊，就是平均一支影片大概是10到15分钟左右嘛。你们自己的小孩稍微已经看过了吗？
看过了，
他们的 feedback 很喜欢。
对对，而且爸爸的地位大幅提升，就觉得说，因为乐乐就是所有小朋友心目中偶像，
对，
就说为什么你可以跟乐乐这样子，就非常非常开心。
觉得，而且他一直以来都有看到你们的那个 Noom Noom， 就是居然可以跟乐乐结合 IP 共创个动画，感觉对小朋友来讲应该又更。就是更贴近他生活的感觉。好，那就是除了刚刚有讲到 Noom Noom 亲子天下乐乐琪琪，然后还有其实你们也算是写了12个根据这个课程的原创故事对吗？这个故事是你们自己设计吗？还是
故事是那个亲子天下的伙伴来去设计？那我们就是负责提供说，比方说我们觉得这12集的脉络里面循序渐进的讲哪些数学知识比较好，以及这些知识该怎么样很深入浅出的去跟孩子沟通，还有他的一些生活的举例，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孩子们看故事很有趣，可是他也希望他回到现实生活中知道说，哎，刚刚我看到那个故事里面的原型，真的我真的找到了，我在故事里面看到的这个规律在生活中也有这样规律。所以跟生活中连接是我蛮强调这个部分的。
你们刚刚提到你们小孩5岁嘛，我女儿是6岁，这个课程是不是大概是就是专门设计给这个区间的年龄的小朋友来收看呢？
其实我觉得蛮适合，就是现在是大班的孩子，那当然有些爸爸妈妈，我觉得现在就是每个家庭每个孩子状况不太一样，
对，
所以如果有些孩子爸爸妈妈觉得说，哎，他已经很能够 去理解一些知识啊，认知能力发展不错的话，我觉得中班搞不好有些小孩子也可以看。
然后他运用有趣的这个故事刚刚有提到，然后还有结合数学知识，随着剧情呢还有推演聪明的应用数学概念解谜，我觉得小朋友一定超喜欢那种解谜小元素。然后刚刚你们有提到就是这个外星的元素，简单来讲就是对小朋友来说听故事啊或者是看动画算是他们已经习惯或者是需求的东西，所以如果让他们在中间夹一点点跟数学有关的小影片来观赏，其实算蛮无痛可以接轨到刚刚有提到，因为后面可能就是要上小学嘛，算是可以无痛接轨小学对吗？
我觉得你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其实希望能够置入性的去讲一些知识。就是我们不希望说就是很死板的去开始上说数学课，那个老实说还不可能光透过影片就能够学会。小学该坐在教室里面每个礼拜几节数学课这样才能学到的知识，但是我们更希望是孩子经过这个影片之后他会觉得数学很好玩，他就说啊，原来这个乐乐跟努努都很喜欢数学，然后数学真的很有趣，但我也要去好好学习，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也不会害怕数学，因为觉得他都已经大概知道了，这样子的目标是我们最想去传递的。
其实就像是我们在讲美感或者是语文有语感，数学的感觉至少你不要怕它嘛，你开始会有一个 sense 然后要去接近它，或者是生活当中开始渐渐的自己也会觉得哦，这边这个加起来刚好等于什么数字啊之类的，让小孩先就是慢慢的把一些东西都看到，自己会用数学的方式去思考，这已经是你们想要做到的，小孩是有这个概念的对吗？
对，我们觉得让孩子有兴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也分享一个数据，就是台湾的孩子其实数学程度都非常好，到了小学4年级啊、国中啊，成绩都是全世界前几名，但是那个对于数学兴趣 很多调查都全世界最后一名，就明明很考得很好，可是很不喜欢数学这个学科。
嗯，
然后这种不喜欢态度会让很多孩子可能上了国中、高中遇到很难的数学的时候就会选择放弃，那这个很可惜，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去帮助他们有兴趣。
我有点好奇啊，就是刚刚聊到这个点，是因为大家都说填鸭式教学，那主因真的就是因为亚洲的数学教学模式是这样子吗？
这个还蛮多原因的，一个原因像是你刚刚提到这个台湾因为是考试，考试的这个强度太高了，所以为了考得好，那必然有些时候就是背很多很多题型，然后背很多的公式，因为不太可能像我刚刚说的你在考试的时候还可以有三小时想一个题目，这个不太行，大概是两分钟三分钟就要写一个题目，
是
那个时候题目一定是你做过看过然后有公式可以带是最有效的方法，可是那个就会让人觉得有点反复练习就会无聊，然后如果反复练习还是考不好就很挫折就不喜欢，没有人喜欢说我每天被这个科目打击但我还是深深爱着这个科目，这个比较不容易。
我有点好奇就是这样子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过研究，就是是只有台湾或者是我猜 maybe 中国啊日本韩国是这个教学方式吗？就是不然在比如说西方国家他们同样等级或同样强度的数学他们是怎么去教学的，让学生会觉得有成就感或者是会好玩想要钻研呢？
你就完全猜对，就是在东亚国家，包括说台湾日本韩国香港中国这些国家的孩子都是成绩在世界前几名，然后但是讨厌数学这个部分也是全世界成绩高的，那这个是比较不寻常现象，因为其他国家通常是程度越好的国家会越喜欢数学，因为他们有成就感，
对。
可是在台湾是在东亚国家是相反的，就是程度很好但是却不喜欢数学。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标准不太一样，一来是标准不太一样，二来是想要看到结果是分数好但是不一定是数学好，然后想要你是会写答案但不一定你会计算，或者是你不知道当中逻辑是什么，反正你就是背公式了，因为我们的教学一直以来都是背公式，但是在比如说西方国家好了，他们不背公式的吗？
的确在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教孩子是他可以把数学考试考得很好，可是这考得很好这件事情跟真正的数学好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很值得他讨论，然后西方国家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视背公式，可相对的哦，这个我们要特别强调说相对他们的成绩就考试成绩其实台湾的孩子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所以就很多那个可能小留学生啊或者是大家以后去考那个 GRE 吧，就发现说数学超简单的啊，到西方到国外的时候数学都爆简单的，最容易就是数学那一科，因为我们的数学真的教得很好，就把成绩教得非常非常好，然后知识内容都教到，但是我就觉得说凡事都是有些代价的，有所得就有所失，所以台湾的状况就是我们让孩子成绩很好但他可能就不太喜欢数学，
就付出了很多代价在练题目。
对对对、okay.
因为我刚刚延伸哦，突然闪过很多画面在想一些我们看过的那种数学电影啊，或是那种去外星探勘啊，那种天文学家他们不是都会在大黑板上面然后噼里啪啦狂算，然后我完全没有那个亚洲脸的画面，就是在那边很会算，因为你知道那种就是爱数学发了狂的那些科学家们在那个黑板上面写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是很热爱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把那个脸置换成东方面孔然后这么热爱、欸，我就是自己刚刚闪过了这个想法。对啊，
对，我们自己看的时候真的会看到说，因为我们办活动嘛，我们可能从中年级一路到国中都会有，你就发现中年级的时候真的还是蛮多孩子很喜欢学习的，不只限于数学，就是所有科目上课跟他们交流他们全部都很就举手抢答，然后对这个学习内容充满了兴趣，闪闪发亮，对对对对，真的是闪闪发亮。然后到了 高年级国中，你就发现他们好像越来越累，
那个眼神开始暗淡，
就他们是很辛苦的。他们对于这些知识，他们可能就是，尽管可能会有兴趣，但是有太多太多的一些外在的一些压力，让他们可能对于这些兴趣会慢慢的消失。
有可能跟学习的整体整合也有关呢、欸，因为我就在想，比如说我刚刚讲到，他们可能会想要结合天文知识或什么的，他们就会把数学拿成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它就是个计算或者是怎么样，它会跟其他学科融成一体，可是像在我们这边就会比较很容易，数学就是数学，生物就是生物，历史就是历史，历史跟数学没有关系，数学跟语文结构没有关联，我们在学科上面分得很开，太在意单一的 分数啊，然后结果啊，成绩单，好像是因为这样。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没错。嗯，
不过希望就是我觉得教育的体制也一直都在改，然后现在大家尤其我们这一辈也是就是这样子成长到现在的。其实现在很多这种教学多元，包括你们开的数感实验室也好，然后这个线上课程，我觉得都有让新的一代他们在学习上面，与其说无痛，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把它融于生活当中。我觉得学习任何东西本来就应该是融在生活当中，不用特别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坐下来要上一堂课了，那样子反而不自然，然后小孩也不喜欢。所以其实透过看动画或者是很像是玩，我觉得好像可以让他们吸收的更好，对不对？
嗯嗯，我觉得就是让他们有兴趣。因为我觉得现在小孩子他其实以前像我们那个时候上课，你其实也没太多选择，就是好好乖乖上课这样子。可现在他们有手机啊，然后各式各样有趣的事情啊，能够跟教学跟知识竞争的东西太多了。
嗯，
那如果这时候学校或者我们教育的内容还是比较是知识型的，你就只能背只能记的话，我觉得孩子们在要他们愿意跟我们当年一样那样子去吸收，其实
还要耐着性子听，
对对，
很困难。
嗯，
没错。不过我觉得学会数学就很像是学会了一种新的语言，因为用不同的语言就可以认识更大的世界。我这次的访谈其实不是业配哦，是我自己对数感实验室在做的事情很好奇，那加上我对亲子天下这个平台也有一定程度的放心。不过呢，我也替听众们争取到了课程的优惠代码，那我会把资讯放在脸书还有节目的资讯栏，大家在4月15号以前报名的话呢，输入代码 OLIMAMA 就可以得到150元的优惠。对于这么扎实的课程内容还有专业的师资跟教材，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收看。今天也非常谢谢怡威还有 Stacy 来上节目。那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和听众分享？
觉得就是可以跟听众，我猜应该很多是爸爸妈妈，就是跟大家知道说，其实数学这个学科真的不会可怕，它其实很好玩的。如果你觉得很可怕，那可能是因为过去的学习的经验的问题。但是你现在抽空的话，比方说观光我们数感实验室的粉丝页，或者看看我们这堂课的预告，你会发现说其实数学真是很有趣的知识。
我觉得就像是我们在学英文，其实现在相对之下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怕学英文，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比如说网络发达啊，然后大家也很容易出去旅游啊，你让你自己在那个环境里面。那学数学其实就像我刚刚讲，它就是另外一个语言，你只要把自己多放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或许学起来就会更简单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怡威还有 Stacy 来上节目，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谢谢，拜拜。